出了哈林市，汽车沿着海岸向南驶去，在我们的右边是一堆堆隆起的沙丘，沙丘顶上出现许多士兵半面的侧影。我们显然不是被押解往阿姆斯特丹去。车行近两个小时，我们终于抵达海牙市。汽车在一座崭新的行政大楼前停了下来，人们窃窃私语，这就是全荷兰纳粹警察的总部。车中除了 B 位似乎站不起来以外，我们大家都奉命排队进入一间大房子里，在那儿又是登记姓名、住址、职业等等，与在警察局一样再来一次。令我震惊的是，在房内一排高高的柜台上竟也出现了卫灵室和甘甜。当哈林押解来的犯人到达登记台前时，他们当中一位就会轻声向前面一位坐在打字机前的人说话，随即打字声就噼噼啪啪地响了起来。那位首席审讯员的眼睛忽然落在父亲身上，他喊着说：那个老人，他也要被捕吗？喂，你这个老头子。威廉把父亲扶到登记台前，那位秘密警察头子轻声向前说：老头子，我愿意送你回去，只要你答应以后不要再惹麻烦。我看不见父亲的脸孔，只看见他挺直的肩膀和头上雪白的头发，但我听见他的回答。他用平静而清楚的声音说：如果我今天被放回去，明天我仍会为任何一个有需要而来敲门的人开门。那个人脸上的仁慈气色顿时消失了，他咆哮起来说：回去站好，快，这里不容许再有任何的耽搁。可是他们办事的态度似乎就是为了要拖延时间。我们沿着柜台边缘慢慢挪动，他们重复又重复地问许多同样的问题，检查早已被检查过的证件，办事人员则不停地走来走去。短暂的冬日逐渐从窗外消逝，自从黎明时我们吃过面包喝过清水以后，我们整日没有再进食过。站在我前面的碧倩回答说：未婚。这是那天他第二十次必须重复这样的答案了。那个人用低沉而单调的声音问：有几个孩子？碧倩重复地说：我没有结婚。那个人连头也不抬，略带恼怒地问：几个孩子？碧倩只好无可奈何地回答说：没有孩子。入夜以后，一个体格健壮、身体矮小、身上佩戴着六角黄星的男人被带着经过我们的身边，走到房间的另一尽头去。突然我们听见殴打的声音，大家都不禁抬起头来，原来那个可怜的犹太人手中正紧抓着一件东西不肯放手。他不住地喊着：那是我的，你不能抢，你不能抢我的钱包。他疯了吗？如今钱对他还有什么用呢？但他继续挣扎，在他周围的人显然觉得很好玩。我听见其中一个这样说：哼，犹太鬼。那人随即提起那只穿皮靴的脚，向那犹太人的膝盖踢过去，一边说：我们就是这样抢犹太人的东西的。室内夹杂着笑声和悲鸣，他们不断地踢他。我紧紧抱住柜台的一角，叫自己不因那悲惨的声音而昏倒过去。我内心开始对那个被踢的犹太人起了另外一种奇异而狂野的恨意，恨他竟把钱看得那么重要，恨他因此而平白遭殃。终于我听见他们把他拖了出去，忽然我发现自己正站在那位秘密警察头子的面前，甘甜正站在他的后面。我抬头时目光正好与甘甜的视线相遇，他说：这个女人是首脑。我意识到要那头子相信甘甜的话是一件非常要紧的事，因此我说：甘甜先生说得不错，其他的人对这件事情毫无所知，这一切全是我的。 那个人冷冷地问：“名字？”我说：“彭克利，我是。”又问：“几岁？”我回答说：“52岁。”其他的人跟这件事情毫无。他又问：“职业？”我绝望地说：“我已经告诉过你不下十几次了。”他又问：“职业？”夜色已深，我们终于整队走出这间大房子。那部绿色汽车已经走了，我们大家被赶上一部帆布顶的军用大卡车。两名士兵把父亲抬起来，送进车尾的门内。车内没有壁尾的踪影。父亲、毕倩和我在狭窄的长板凳上找到位子坐了下来。卡车没有避震的弹簧，车子开在海牙被炸毁了的街道上，颠簸得很厉害。我将手臂放在父亲背后，免得他撞在车边上。威廉在进车尾处站着，低声告诉我们他在这个灯火管制下的城里所能看见的一切。我们出了市区，似乎是向西朝舒文宁根城的市郊驶去。那么我们的目的地必然是舒城，因为联邦的监狱就是设在这一座靠海的城里。卡车紧急地刹住了，我们听见铁与铁摩擦所发出的尖声，车子又向前冲了几尺才完全停下来。在我们后面，那扇巨型的铁门又砰的一声关上了。我们从车上爬了下来，发觉自己正站在一个极大的院子里，周围绕着极高的砖墙。卡车向后直退至一排长的矮屋前，士兵把我们都赶进里面。天花板上耀眼的白光刺得我直眨眼。一声命令说：“鼻子靠墙。”我觉得被人一撞，随即发觉自己正面向墙壁站着。我尽量侧眼看，先向左后向右。威廉在那边，毕倩与他之间隔了两个人，在我另一边则是杜斯。大家都像我一样面对墙壁站着，但是父亲在哪儿呢？这样等了很久，我眼前的破墙渐渐变成各样的面孔、各色的景致以及各种类型的野兽。最后右边的门终于打开了，有声音说：“女犯人，跟我来。”女狱长的声音也像铁门的声音那样尖锐无情。当我转身离墙时，我尽快地向室内匆匆一瞥，搜索着父亲。原来他正坐在离墙数尺一张挺直的靠背椅子上，必然是其中的一位狱卒给他搬来了那张椅子。那位女狱长已经开始向门外那条长长的通道走去。我停留了片刻，迫切地注视着父亲威廉·彼得和我们所有忠勇的地下工作人员。我忽然喊了出来：“父亲，愿神与你同在。”他向我这边回过头来，天花板上强烈的灯光从他眼镜片中反映过来。他说：“我的女儿啊，愿神也与你同在。”我转身跟着其他人，门在我身后砰的一声关上了。也与你同在，也与你同在。父亲啊，我几时才能再见你的面呢？毕倩的手紧握着我的手，在那条宽阔的通道上铺了一条由椰子壳制成的席子。我们离开潮湿的水泥地踏了上去，有声音叫着说：“犯人走旁边。”是我们后面的狱卒，他的声音又说：“犯人不许踏这一块席子。”我们觉得无地自容，立即羞愧地离开那张只有特权阶级才能享用的地席。走廊前头有一张桌子，桌后坐着一个穿制服的女人。每个犯人到达那里时，必须再次报上姓名，并将自己身上所有贵重的物件都放在桌子上。纳利、毕倩和我把我们美丽的腕表脱了下来。当我把我的手表交给那位官员时，他又指了指我手指上母亲留给我的一枚金戒指。我左右扭动， 终于把这只样式简单的戒指由指头上脱了下来，把它与我的钱包及纸币一起放在桌上。队伍继续沿着走廊走下去，墙的两边则是一排排狭小的铁门。队伍忽然停了下来，女狱长掏出一把钥匙，放进其中一扇门。我们听见门锁退后的响声与铰链扭转的声音。女狱长对了对她手中的名单，叫出一个女人的名字。她曾来参加过威廉的祈祷会，只是我以前不晓得她的名字。难道一切事情的演变都只不过是昨天的事？难道今天只是星期四吗？贝雅古屋的一切如今看来好像已经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事了。门砰的一声关了，队伍继续向前移动。另一扇门开了，另一个人被关了进去。哈林市来的人没有两个共同关在一间囚房里的。毕茜属于最初被叫中的一位，他进入牢房还来不及转身，也来不及说声再见，门已经关上了。隔着两间囚房，那里被关了进去。那两间囚房的关门声一直在我耳中嗡嗡作响，而我们的队伍则继续向前移动着。走廊开始分岔，我们先向左转，然后向右，最后再向左转。无限长的坚硬地面，无限亮的铁门。终于我听到叫到我的名字了，彭克利。再次刺耳的开门声，另一扇门开了。牢房深而窄，比那铁门宽不了多少。一个妇人在室中唯一的小床上躺着，另外三个人则躺在地下的草席上。女狱长说，把小床让给这个女人，她病了。我确实病了。就在门关上的那一刹那，我突然咳个不停。有人大声喊着说，我们不要这里有一个有病的女人。他们摇摇晃晃地在这狭窄的囚室中往后退，尽量要远离我。我开口说，我很抱歉。但另一个声音打断了我未说完的话，他说，不必抱歉，那不是你的错。来吧，美琪女士，把小床让给她吧。那个年轻妇人转身对我说，让我替你挂好帽子和外衣。我满怀感激地把帽子递给她，她把它挂在墙上用钩子架着的一排衣服上。我用大衣紧紧地把自己裹起来，床空了出来，我摇摇晃晃地向床边走去。当我挤过同牢房的同伴身旁时，尽量忍住不呼吸也不打喷嚏。我在床上坐了下来，突然又再次咳个不停。灰尘从那肮脏的草席上飞了起来，终于咳嗽止住了。我躺下来，鼻中闻到的都是草席酸涩的味道，背上能感觉到薄薄草席下的每一块木块。我心想，我绝不可能在这样的一张床上睡着的。可是等我张开眼睛时，已经是第二天的早晨了。门口传来一阵噼啪的响声，牢房里的人告诉我派食物了。我挣扎着站了起来，门上一块四方的铁板落了下来，形成一个细小的架子。走廊里有人把几个盛着热腾腾很稀的粥用席盘放在上面。那位名叫美琪的女人朝洞口喊了一声，这里新来了一个人，我们要五份。于是洞里另外送进了一只席盘放在上面。美琪说，如果你不饿，我帮你吃。我拿起我的席盘，望望那碗像水一样的灰色麦粥，然后一声不响地把它递给了美琪。不一会儿，席盘收回去了，门上那个传递食物的小洞又在砰的一声关了起来。